读经的心得。我们这个群体有14位的弟兄姊妹来参与这个读经的运动。那么这个是源于一次什么样的事件呢？源于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会有来一些弟兄姊妹将整本圣经读完了一遍的，请举手。这个举手的人不多啊，举手的人不多。有一位弟兄啊，雷弟兄啊 ，Tony， 他听了之后就心里有感动啊，他说。我要这个立志将整本圣经啊来读一遍啊，而不是赶一些比较容易的部分读啊，所以他就发起了这个在小组里面发起来读经的运动啊。后来跟随的人就越来越多啊，现在有我们10几个弟兄姊妹在跟随这个读经的计划。所以人怎么样用他一个正面的能量来影响周围的人，而不是反过来被一些负面的东西受影响。那这就要看一个人是否成熟，一个人是否成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一个人啊，一个很平凡的人，一个人大家似乎很忽视的，或者甚至是记不起一个名字的人，这个人就叫雅比斯。一个平凡的人可以很伟大。那么刚才我请这个主席 James 读经啊，本来读经应该是读1到10节啊，他赶了比较容易的部分读啊。大家如果你翻一翻啊，如果大家读过历代志的话，就发现历代志好不好读啊？历代志好不好读？历代志是非常难读的一卷书啊，前面的9章里面讲了500多个人名啊，全是人名啊，500多个。那么突然第4章到了第9节、第10节里面记载，那么雅比斯比他的众弟兄更为珍贵。我们刚听到的啊，他母亲就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太痛苦了啊。那雅比斯他就求告以色列的神，他怎么样求告呢？他求告了4句话啊。第一句是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4句话。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应允了他所祈求的。为什么历代志讲了这么多的人名，几百个人名，这个圣经的作者受圣灵的感动，特别将雅比斯这个人拿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的呢？为什么他被圣经的作者要提为，要指出来他高人一等啊，比他众弟兄更加的尊贵，为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就来思想雅比斯这个人。那么雅比斯他是犹大支派的后裔，他的希伯来的名字就是痛苦。那么名于其人啊，中国人起名字非常讲究的，对不对？你生了一个孩子，你会不会给他起名叫李斯痛，或者李大苦？会不会？你会不会？你不会，对不对？你不会。但是呢，雅比斯的妈妈给他起名叫痛苦，那一定这个痛苦在他的那个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回忆，对不对？是一个抹之不去的一个回忆。所以以至于雅比斯的妈妈要用痛苦来给他的孩子命名。所以雅比斯一出生就这么痛苦，他的全家人痛苦，妈妈也痛苦，全家前景暗淡，他们怎么样来翻身呢？那这个就是雅比斯超凡的地方啊，他求告以色列的神。那你说求告以色列的神有什么了不起啊？大家都祷告了。那这里就需要了解雅比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啊。雅比斯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士师时代，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 对不对？刚才我们ending 小组看经的读经的时候，读到那个历代志，读到那个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非常的混乱。圣经说那个时代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这就是四世时代的特点。没有人去记得他们祖先的神是什么，也没有人 care 啊。那么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现代社会，对不对？Who cares 啊？大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第一个亚比斯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在四世时代，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没有一个支派完全的得到神分给他们的土地，这是一个令人很心酸的事情啊。四世纪非常清楚的记载，他说犹大就赶出了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那便雅悯人也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的居民，但支派没有赶出亚摩利人，等等等等等等。总之，没有一个支派能够完全得到他们神给他们的土地。就是我查了那个圣经的地图啊，在四世时候，以色列人所得到的土地只占神分给他们土地的三分之一啊，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土地他们都没有拿到。所以你们感觉到神家的有点像我们神家的儿女一样，好像总是什么软弱无力啊，得不到神所应许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亚比斯他非凡的地方，他找对了真正得力量的这个泉源，并且他很谦卑的向神来求助啊，这就是他比别人更加尊贵的原因。有人说啊，亚比斯的祷告很自私，都是求我自己，求我自己得这个得那个，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和期望。那对于一个在痛苦当中很挣扎来求出路的人，那么这种讲法就有一点像是我们普通话讲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啊。有没有你们听过这说话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痛啊，有一点这么个意味啊。那么还有人说啊，亚比斯的祷告是一个很差劲的祷告，哎，那主耶稣的祷告才是一个很完美的祷告。那么这种说法呢，听起来似乎都有一些道理啊，但是这正于是你拿一个大象去跟一只苍蝇比啊，请问大象跟苍蝇，你看哪一个大啊？大家都知道那个乌蝇不能，苍蝇不能跟大象比啊。主耶稣的祷告当然是祷告的典范，但是亚比斯的祷告也是神所悦纳的祷告。所以神圣灵特别启示将亚比斯的祷告放在圣经里面，有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分析一下亚比斯祷告的特点，这个祷告改变了他的一生。如果我们也可以像亚比斯这样常常来祷告祈求的话，我相信你也一生一世可以受用不尽。我刚提到亚比斯祷告有四个层面，那么今天我将分析在两个层面，那么下一次我讲到再分析后面的两个层面，好不好？那么第一个，亚比斯说圣愿你赐福于我。你看一看，一个饱受痛苦折磨的人，一个毫无出路的人，他站在神的面前。在我的 脑袋里面说出现了一幅图画，就是他可能举起双手啊，向着神大声的呼求，父啊父啊，求你赐福给我，求你不断的赐福给我，越多越好，越多越好。那这是我头脑里原我的对亚比斯祷告的一个图画。那么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 那个时代没有人敬畏神，但是亚比斯他敬畏神，他知道神使他得福的一个根源。我们知道神自古以来就很乐于赐福于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什么时候神开始祝福人，什么时候开始，圣经里面神什么时候开始赐福给人，创世纪当创造人类的时候，对不对啊？所以当神创造了人的时候，他就开始祝福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治理全地，并且赐给他们一切所生活所需。后来人犯了罪，就失去了神的祝福，神用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但是挪亚一家敬畏神就被保存下来，挪亚一家出了方舟，为耶和华筑坛献祭，那么神又继续的祝福挪亚一家，叫他们生养众多。那么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最标准的啊，神的祝福，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一到三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耶和华神上帝，他与亚伯拉罕立约，定义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在箴言书的第十章二十二节，我们经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是要赐福给人，这是不用质疑的。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有向上帝求福呢？大家有没有？有啊，很好，大家很响亮。有啊，我也有啊，我也有。那我也经常求神赐福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也求神可以赐给我一个可以有四个 bedroom 的 house 啊，我也求神啊。不过神已经应允我了，感谢神啊啊。我也求神可以赐福我两个孩子的学业可以顺利，我也求神可以保守我的侍奉可以成功啊，对不对？我要求福，对不对？又求神求福，那为什么不求呢？啊，太自私了，老是求这个求那个。自私什么呢？神不会因为他的福分给了张三，就没有了福分给了李四，会不会？神不会，神的福分是无穷无尽的，可以赐给我们。但是想一想，哎，求福老是这样求福，会不会是成功神学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哦。因为我来了教会这个半年时间，我也经常听到这个两个词啊，第一个是讲灵恩派的词啊，我相信我上一次讲到已经有分享关于灵恩派的一些的看法，然后今天我想这个谈一谈那个成功神学啊。那么什么是成功神学啊？赐福跟成功神学有什么关系啊？我想要就这个问题展开谈一谈啊。那么成功神学是最近这三十多年才出现的一个新的名词啊，那它是比较片面的引用某一些圣经的经文，尤其是旧约的经文啊，来鼓励人追求财富、健康和成功。这个对人有没有吸引力？你说想不想财富？想不想健康？想不想成功？每个人都想，所以它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啊。不过大家想一想啊，那么上帝是不是真的要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大富翁，住豪宅、开宝马，每天吃山珍海味？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是不是？会不会是？不会啊，你看不会，因为现实生活不是，对不对？起码我不是啊，对不对？ 那既然不是这个神学就有问题，对不对？这个神学思维就有问题。那么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分析一下那个成功神学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第一个，首先，成功神学在他的思维方法有问题啊，他的思维是以人为中心，定睛于人，我们自己的财富、成功、体面啊，并且声称要以这个来荣耀神的名。那这个是成功神学的一个第一个的问题啊。那知道我们正确的信仰的根基应该是以神为中心，对不对？是以主基督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这个需要为中心啊。所以在根基上，这个成功神学不正确啊，不正确。那么其次呢，成功神学在诗经方面比较片面和错误啊。我们经常看到成功神学引用的一些经文都是旧约里面的一些经文，都是刚才有一些经文我也念出来过啊，给大家刚提过啊。他只提一些圣经里面那些神祝福人或者我们凭信心祷告得福的那一些经文，而另外一些经文，比如说有的时候人会受苦，基督徒要付代价做门徒，或者是圣经里面记载也有很多人求他也得不着的，那这些经文呢他都不提啊，他都不提。所以呢他是比较片面的来看一些经文，而忽视另外一些经文，所以他这个对诗经方面成功神学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另外，成功神学将人的物质贫穷当作是一个罪啊。既然物质贫穷是一个罪的话，那么基督徒都不应该贫穷啊，不应该有贫穷，所以基督徒应该要富足啊。所以这个是成功神学的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圣经没有讲这个物质上的贫穷是一个罪啊，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成功神学他认为这个物质贫穷是一种罪。反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天上那么富足，他来到地上因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自己他也成为贫穷啊。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经常提到，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贫穷，我也知道怎么样处富足，凡事凡地我都得了秘诀。就是保罗说贫穷也可以，富足也可以，我都有办法去应对，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我觉得成功神学的一个诗经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是成功神学有一个他的有些动机上的问题啊。他认为基督徒应该奉献啊，但是那个奉献是为了从神那里得着更大的物质上的回报啊，对，他就是一个动机上的一个问题啊。另外那个祷告，成功神学也非常强调祷告啊，他认为祷告是一个神祝福的一个工具啊，是一个操控神可以赐下祝福，特别是物质方面祝福的一个工具啊。这样看来仿佛是神受某种必然律的一个约束啊，我这样祷告了，神你必须要听，你不得不听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神学的观念啊，神不会受任何人的必然性的约束或者我们因果关系的约束啊，神不会。所以在动机上我觉得成功神学也是有问题的啊。那么最后，成功神学认为这个信心是出于人自己的一种属灵的力量啊，可以让人达至成功。所以他们特别强调一个人有祷告，有信心，用信心祷告啊。我要向上帝求一辆宝马车啊，不行，那你光求宝马不行，你一定要求得非常的仔细。你求宝马，那你要求宝马 X5 50i 要蓝色的，要数字一体的啊，你一定要给神一个很清晰的指引，那神一定会赐福给你啊。你一旦求了之后，那你就凭信心知道你已经有了，明天你可以开那个车去门旅游了啊。他们就这样强调那个信心啊，这样强调信心。所以这是我自己所看到的理解的这个成功神学的几个的一个方面的这个错误。 那个成功成员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人的属灵上的一个安乐死啊，安乐死。那么最近这两年，因为有一些这个很大教会的那个超级教会的那个牧者出来一些经济的问题，包括韩国的赵荣基牧师和新加坡的康熙牧师啊，都是 super 这个 church 的一个牧者啊，相继被揭发有一些经济方面的丑闻啊，那么这样就让人更加警觉，这个成功神学可能会带领一个教会走上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方向。好，我们讲完了这个成功神学可能对人的一些错谬之后啊，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想啊，你也不能反过来认为成功神学有问题的话，基督徒就不可以追求成功，不可以健康和不可以富足。所以你不能这样倒转来想啊，也不能认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就是错误的，或者一间很成功的教会就是走成功神学路线的教会啊，我们不能这样认为啊，不能这样认为。基督徒一样可以追求成功，基督徒不是不要成功，但是有可能也会失败。基督徒不是不要健康，但有的时候也会生病。基督徒也不是不可以富足，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会贫穷。只是我们学保罗的那个心态，我们可以处贫穷，可以处富足，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安然去面对。但是成功、健康和财富并不能成为我们信徒的终极的追求目标。那么我问一下大家，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终极的追求目标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啊？荣神一人啊，荣耀神啊，凡事荣耀神，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刚才我们唱歌里面唱到的一个内容。所以亚比斯的祷告他没有问题啊，亚比斯的祷告没有问题。成功神学只不过是最近三十年时间才出现的，但是亚比斯的祷告很单纯，他将一切的主权都交给以色列的上帝。神的丰盛只会因我们而受了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我要用扩大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作为我们教会的主题。亚比斯之所以蒙福，是因为他拒绝让任何的障碍，包括他的痛苦，任何人或者是任何想法成为神祝福的一个拦阻。所以圣灵特别将亚比斯的故事记载在历代志里面，就是要向我们证明，你的身份、你的家世、你的命运，这个不重要。这个重要的是，你在神面前要存一个敬畏的心，要向神祈求，成为他所喜悦的人。好，这个是第一点，亚比斯祷告的第一点。那么亚比斯祷告的第二点就是扩张我的警戒，说我这个警戒就是地界、土地啊，英文叫 territory 啊 ，enlarge my territory 啊，扩张我的境界。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亚比斯有一些自我膨胀啊？是不是亚比斯你不满足于现状，贪得无厌，只想增加自己的产业，扩大自己的地盘呢？如果我们从当时的处境来思考，这个正正是神所喜悦的。神将迦南的美地赐给以色列民，不是开好冷气，准备好自助餐，我们进去享受这个盛宴，不是 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是要以色列人自己上去攻占，对不对？自己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汗水，是一寸一寸的打下来的，对不对？当时摩西站在山顶上看了那片美地，将这个土地分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约书亚率领十二个支派进到那个美地里面去。可是过了两三百年之后，到了四十的时代，正如我刚才所讲，他们仍然只得到了三分之一的土地，就是说三分之二大部分的土地还是在敌人的手里面。所以亚比斯作为犹大支派的后裔，那犹大支派已经是十二个支派里面最强盛的那个支派了啊！他攻占了很多的土地，但即使是这样，犹大也没有得到全部分给他的土地。其他的支派更惨啊！有一些支派还被这个当地人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你坐在这里不能动啊！有一些支派，像但支派啊，经常被本地人欺负啊。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亚比斯祷告求神，他体察神的心意，他知道我们的地界我们要去拿回来，所以他愿意让神来扩张他们的地界。所以亚比斯他绝对不是一个懒散的人，不是一个停顿退缩的人，他是有一个远大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而且很勇敢向神祈祷，愿意跨出积极扩张他的警戒的人。那么这个就是亚比斯向神祷告神所悦纳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近代宣教的开始始于一个英国人叫做威廉克里啊，我们称他是现代宣教之父啊。那么克里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鞋匠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是一个普通人啊。那么年轻的时候他就领受神的呼召，很向往去印度去宣教。那么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在那个他是受于浸信会的，有一次浸信会的那个年会在一起开会，这个年轻人这个科里他就站起来，他就质问当时的这个教会，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出去实践神的大使命呢？那么当场就有人教训他，年轻人你坐下坐下啊，神要叫外邦人归主，他自有他的想法，自有他的主意，用不着你我来筹划，这就是当时人的想法啊。但是威廉克里他没有气馁啊，没有气馁。1791年啊，大概是200多年前，克里作为一个年轻人就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这个捐助，叫做基督徒应当竭尽所能引领异教人归主啊，写了一本小册子啊。别看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现代宣教的开端，第一本书啊，第一本书。然后第二年1792年，克里就在浸信会成立了浸信会向异域传播福音差会。第二年他倡导在浸信会成立了差会，这个是近代的第一个差会，第一个差会。然后呢，第二年1793年，他自己带领他的全家去印度宣教，而且一生都在印度。他是我们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宣教士。如果我们看这个宣教史，我们知道英国真的是很有了不起的民族，近代啊。那我们看那个威廉克里去了印度，戴德生、内地会来了中国，李文斯顿啊 ，Livingstone 去了非洲，伯格里去了中国的云南、贵州啊。他们所去的地方都是改变了整个的国家，甚至是改变整个的民族，带给那个地方的人的祝福。他们这些人起初都像亚比斯一样， 都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开始都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他愿意让神来扩张他的境界，结果就被神所重用，为神家成就了大事。那么坦白讲，这个基督教这200年来世俗化非常厉害啊，这个趋势真的是很非常非常的那个惊人。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信徒跟200年前的信徒相比，我们真的很汗颜呢 啊，我们自己汗颜有点亏欠啊。我们现在极少的人心里还有一个征战的意识啊，我们要去征战啊，去传福音，去远方，去穷苦的地方去吧，去宣教。那么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不关我的事情，这个是别人的事情啊。那么好一点的人可能能够奉献去出钱支持宣教士或者支持一些差会，那么这个已经是不错的了。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什么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啊？什么征战就是打仗的意思啊，就是打仗的意思。因为保罗经常用当兵做一个比喻，对不对？他用当兵，或者是用这个全副武装，我们看以弗所书，对不对？我们全副武装，那这都是一个军人的形象啊，都是一个军人的形象。或者说，我们向着那个标杆去赛跑，这个都是一个 competition， 都是一个征战，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征战的人生，不是一个舒舒服服坐在一个地方不动的人。我们澳洲确实是一个腹地啊，是牛奶与蜜之地啊。我们的牛奶很出名，我们的蜂蜜也很出名，所以澳洲真的是一个腹地，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在一个腹地生活了太久了，这个人就失去了战斗力，会不会？会啊，人会失去战斗力，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啊。有一些人可能认识那个 John Lai 啊，李明廷弟兄，对不对？有一些人以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也有很好的一位弟兄啊，他给我分享，他后来搬到堪培拉去啊，搬到堪培拉他的女儿那儿住啊，他就给我分享啊，他是教会的人，他说他教会的人啊，在堪培拉教会的人，推都推不动啊，怎么样推他侍奉他都不愿意啊，所以结果他自己找出来，以退休的年龄跑到广州去，在广州一家的这个家庭教会来服侍啊。但他非常的喜乐啊，他非常的喜乐啊。我之所以拿他来做比喻，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个做厨啊，是个厨师来的啊，是一个厨师，是一个普通人啊，跟亚比斯一样。所以他的境界就比那些坐着不动的人境界要开阔得多，要有意义得多。那么这样看来，我们教会的境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四堵墙呢？当然不是啊。所以先知以赛亚同样来对以色列民来讲，那个就是在以赛亚书的54章，他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住在黄金海岸，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地，但是我们住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亚比斯，要释放我们自己的能力，把我们的能力用出来，不要限制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要将这个地方，黄金海岸这个地方，就应该成为我们自己的领地，成为我们自己来扩张神的国度的地方，让神的荣耀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可以彰显。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作为结尾。有一个弟兄叫 Mr. Jones 啊， Jones 先生死后就上了天堂，然后彼得就在天堂门口就迎候他，并且带他在天堂里面游览一番啊。他们参观了黄金街、碧玉城啊，黄金都是地上铺地的啊， 宝贵，这是铺地而已啊。这游览啊，黄金街、碧玉城啊，还听那天使的大合唱，哇，真的舒服。但是突然 ，Jones 就注意到有一座很大的建筑，好像一个仓库一样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只有一扇门啊。那么 Jones 在问彼得：“哎，这个建筑是什么？可不可以让我进去看一看啊？”他很好奇啊。那么彼得就对这位新移民说：“哇，不要了，最好不要了。我想你也不会真的想看的。”那么这样一说，那个 Jones 就更加好奇，他一定要看看啊，说：“那我一定要看一看啊。”所以彼得就再三应他的再三的请求，那彼得就勉强打开门。这个 Jones 就兴冲冲的冲进去看啊，他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很多很多的架子啊，这个架子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盒子，这个盒子是白色的小盒子啊，上面有个红丝带把它扎起来啊，每一个盒子上呢都有一个名字。然后那个 Jones 就问：“啊，有没有我的份呢？”啊，当然有，所有的天堂的人民都有份啊。所以他兴冲冲的就跑到那个 Jones 那行去找到他自己的盒子。他解开红丝带，打开里面的盖子，那么 Jones 一眼就看出来里面的东西啊，然后就发出了一声彼得听过无数次的一个叹息。原来那个 Jones 的盒子里面装的全部是他活在地上的时候神给他所预备的祝福。这些的祝福，这些的福分，大部分他都没有求，以至于这些原本属于他的福分原封不动的保留在那个盒子里面。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呢？好，又来到我们的行道建议啊。我以前说过，我每次讲到我提一个行道的建议啊。那么今天的行道建议就是让大家回去将雅比斯的祷告用手抄写一遍啊，用大一点字啊，抄写一遍啊。他的祷告是29个字啊。29个字，4句话。今天我讲了2句啊，下次我再讲2句啊。那把它放在你的雪柜上，每天可以练3次啊。我练过啊，练一次15秒钟啊，练3次就45秒就可以，1分钟就可以搞定啊。大家回去将雅比斯的祷告写下来，放在冰箱上，每天可以祷练3次，这样你就会背得雅比斯的祷告。我相信这个祷告也可以成为你一生的祝福。阿妹。